咁多弟兄姊妹，咁多位朋友，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喺2021年，大家更加快乐、更加喜乐、更加经历到神充满你哋嘅平安同埋恩典。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拉阔领域，冲破界限。经文系嚟自以赛亚书第54章嘅第一到第三节。根据美国研究季刊曾经报道过一个真实嘅实验啊。这个实验就想证明想象练习对改善投篮的技术呢有没有果效。第一组的学生在20日里面呢每日都练习来到去投篮，是实际地去练习，将第一日和最后几一日的成绩呢记录了下来。而第二组的学生也都记录了第一日和最后一日的成绩，但是这个期间里面他们从来都不练习。而第三组的学生呢就记录了第一日的成绩，然后每一日就大约花20分钟来到去做想象去投篮，然后呢最后一日呢就真的给他们来到去实际再投篮。那结果是怎样啊？哇，结果是简直是难以置信啊。第一组经过了调查之后呢，他们发现他们的投篮的准程度增加了 24%。 然后第二组呢，因为他们没有练习嘛，结果就毫无进步。第三组想象不到的就是他们每天花了20分钟去想象投篮，去梦想一下怎样射入去，射得不好的时候怎样改善。结果呢，他们的最后一天的投篮估不到是有 26% 的增长。这个原来被我们发现到，原来当我们想象的时候，当我们只要去梦想一下，想象一下，花时间去想一想，我们原来都会想出好成绩出来的。在爱因斯坦16岁那一年，我不知道大家认识爱因斯坦，在他16岁那一年，他曾经这样想过，他说如果我骑住一道的光线去追赶另一道的光线，好远啊，你估会产生什么东西呢？原来就会产生了有很多的奇妙的事情。他的这种创造性，这种想象力，结果令他继续去讨论的时候，继续去思考的时候，就创立了相对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为了一件事去想多些，去想多些，在脑海里面去思索，去寻索多些的时候，假以时日，分分钟会有惊人的发现都未定的。在神的国度的工作里面，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去想多一点，去想象多一点，分分钟会有惊人的效果都未定的。好想趁着新年的时间，用两次主日和大家仔细去读一读今天所看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到第三节，圣经说：你这不怀人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城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其实以赛亚书第54章是一首诗歌来的。以赛亚书的里面有四首很经典很著名的所谓仆人之诗。第一首呢是记载在第42章的第一到第九节，第二首是记载在第49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第三首呢就记载在50章的第四到第九节，而最后一首呢就是在52章的第13节一直去到53章的第12节，是比较长的诗歌。最后一首是，我们觉得哪有听过啊？这些什么歌来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呢你一定记得的。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你大概都记得，特别在受难节，特别在复活节那段时间呢，就更加多人来到去诵读，更加多人来到去认识这些经文的。而在新约里面也都引用过不少的这些的这四首的仆人之诗里面的经文。举几个例子给大家认识，例如第一首的诗歌里面第十二章里面呢，有一节你应该会记得的，42章的第三节，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是吗？你一定记得的。另外第二篇里面可能你有少少印象，在49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从我出母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是不是有少少印象啊？再看第50章第三首的仆人之诗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最后一段你一定记得的，在第四首的诗篇里面，第四首的诗歌是第53章的第四到第六节，好经典啊！一起看看，一起读读吧，好吗？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四首的诗歌都是提到仆人，这个仆人到底是哪个呢？犹太人认为这里所讲的仆人就是指以色列人自己，不少的学者认为这里讲紧以赛亚书写的时代，大概可能是讲到这个仆人是理解为以赛亚，又或者有些人认为是耶利米，又或者有些人认为是所罗巴伯，甚至有些人认为就是夏子被以色列人回归的古列。但对于基督徒熟悉旧新约的人来讲，我们相信读过基督生平的话，你一定会相信这里是讲紧预表的，就是终极是讲紧耶稣基督的，就是终极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生活，他完全符合了这个仆人的描述。四首的仆人诗歌都是强调主耶稣怎样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仆人的工作促成了54章所强调的复兴。在以赛亚书第54章继续用诗歌的模式，而先知以赛亚特别去用一个妇人作为比喻，作为寓意。我们首先看一看到底先知以赛亚怎样描述这位的妇人。在54章的第一节那里有提到这个妇人的异象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妇人有几个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她是不能生育的。圣经说不怀孕不生育，是吧？不怀孕这个意思就是不育，没得生，不孕。例如在旧约里面我们见过撒拉，或者叫撒来，哈拿，即是撒母耳的母亲，又或者是参孙的母亲，都是用过同一个字去讲到他们没得生，不育。但是其其在，但是其其在，作者跟住就说他们更加是不生养，是吧？就更加说他们是不生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生产，就是指生。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妇人没生产过，没得生，不孕，自然就没得生，是吧？今时今日对很多人来讲，没生好过生，是吧？一来哪有那么多钱啊，是吧？现在一个，有些人说现在生一个要多少港币啊，分分钟500万啊。二来呢，社会和政治气氛又好沉重，是吧？那生来做什么鬼呢，是吧？还有第三，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教，都不识教，怎么凑啊，是吧？那所以情愿两个人二人世界算数了。有些人就觉得不生仲好啦，是吧？不过很可惜，这句说话是出于几千年前古代近东的一带的妇女把口，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你知道没得生对于当时的古代近东的妇女来说，这个是一个耻辱，对她家庭来说也都是耻辱，甚至外边人都会笑你。还有第二样东西，这个妇人的异象就是讲到她是从来都没经历过生产的疼痛。产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扭曲痛，阵痛那种的痛楚。我想对于女士来讲，我们经历过生儿女的时候， 都一定會體會到呢種疼痛嘅感受。我知道依家有所謂嘅止痛藥啦，你打啲嗎啡入去，咁咪冇咁痛咯，係咪？所以先知就繼續進一步就講到呢位不孕嘅婦人，佢根本就冇辦法經歷到女士們生兒女所經歷嗰種嘅疼痛、嗰種嘅痛苦、嗰種嘅痛楚嘅情過程啊！當時代如果冇生過兒女，冇經歷過呢啲嘅陣痛、呢啲嘅痛苦，冇教養過嘅話，對嗰啲當時嘅女性嚟講，簡直係一個悲歌，而且佢哋會覺得咁樣都唔知算唔算自己係一個女人添啊！仲有第三樣嘢。提到呢個婦人嘅時候，佢就係被遺棄嘅一個婦人。我想你留意呢度講聖經話，因為冇丈夫嘅比有丈夫嘅兒女更多。嗱，冇丈夫即係不孕嘅呢個婦人啦，冇丈夫嘅人咪即係不孕嘅婦人啦，係咪？但係原文呢、這個分詞咧，係指到被遺棄嘅人啊，所以呢度應該直接譯為因為被遺棄嘅人比有丈夫嘅人嘅兒女更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们根本没得生，就自然被人笑，是不是被人看不起、啊、甚至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老公都不要他们。喂，其实都大把这样的例子。举一个例子，在2019年的3月有一宗的新闻，中国有一个的后生仔经人介绍之后就认识了一个的年纪差不多一样的一个女仔。后期呢经过短时间的交往呢，就在2017年呢就闪婚了。点知他就怀疑太太是不孕的。咁而母亲呢又经常催他，点解要咁耐地生唔到任何嘢出嚟㗎咁样。结果呢这个男仔就同呢个女仔离婚收场。其实我哋都知道，估唔到現代都有咁嘅情況。喂，古代咪更加有咁嘅情況係嘛？再加上第二樣嘢，當然呢度唔一定係指佢哋實際係離婚嘅，又或者可能係緊張，即係唔緊張佢啦，又或者係唔理佢啊，冷落佢。嗱，其實呢度如果係咁樣嘅話，就變相係另一類嘅遺棄啦。咁到底係邊一個解釋準確啲咧？其實唔需要太關注咩解釋先啱嘅。问题反而是怎能够、本来那个不育的妇女、完全没有经验的妇女，完全被人遗弃的妇女，她跟哪个生到这么多儿女、就算你接纳她老公冷落她们都好，不理她们都好，但是不育、不孕、始终没得生的嘛，是不是？生儿养女根本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来的，一个人怎么生？所以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开始就俾人见到呢一个妇人系一个不育嘅妇人，强调佢冇得生、冇出产任何嘅嘢嘅特色。但呢个妇人到底系乜嘢人呢？嗬，呢个妇人到底系乜嘢人呢？嗱，我哋要知道，我哋要知道呢度其实系一个嘅比喻嚟噶。呢个比喻严格嚟讲系应该系讲紧一个寓意。54章呢度讲紧嘅系不育。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生产之苦的这种经历，这种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被人遗弃、生命里面被人冷落、失去了生命意义的这个女人，当然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觉得这个比喻似乎是不是讲着以色列人的命运呢？以色列人的际遇是不是好像这个妇女这样呢？冇錯，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不過，如果我哋再收窄一啲，又或者係再準確一啲，呢度應該特定係講到一個嘅場景，而呢個場景牽涉兩個城市。第一個城市就係被掳、被滅亡嘅耶路撒冷，就係呢一度大概就係有如好似加拉太書第4章27節個比喻講到兩個耶路撒冷城一樣。呢度第一個城市就係講到耶路撒冷嘅兩個處境。呢、這個處境就係好似加拉太書4章25到27節嗰度，佢話這下甲兩個字就係指阿拉伯嘅西奈山與現在嘅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同佢嘅兒女都為奴的。但在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常记着，经常记着就引翻54章的第一节，保罗就引翻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的第一节这节经文出来。 所以咧，呢一度其實係講到當時耶路撒冷嘅兩個處境，或者兩個城。第一個城就係、是被亡嘅耶路撒冷，佢哋有啲人被掳，被掳嘅里边有年轻嘅，有贵族嘅，有啲人就带住仅有嘅少少嘅资金，去嚟到去流亡海外添，流亡嘅就走去边度啊？走咗去埃及，剩落嚟嘅耶路撒冷咪变成一个荒凉嘅地方啊！呢、这个就系第一个城或者第一个处境，而另一个城另一个处境就系从呢个荒凉嘅绝境去到回归复兴嘅耶路撒冷。以赛亚先知就要突显出耶路撒冷就好似呢个妇人一样，呢一位不育、呢位不孕被遗弃嘅女士，最后点样成为复兴、多有儿女啊？而喺应用同埋神学嘅层面里边，如果同先前嘅四首仆人之诗拉埋一齐嚟睇，同佢所强调嘅救赎、救恩拉埋一齐嚟睇嘅话，咁样我哋就可以去到新约嘅角度，或者将佢理解、将佢应用到属神嘅群体。教会身上面五十四章呢度透过呢个比喻，让我哋学习几件好重要嘅事情。今日我哋就睇第一样嘢，就系、是、扩张呢一个咁重要嘅教导，就系、是、扩张呢一个咁重要嘅教导。喺五十四篇嘅五十四章嘅第二节，圣经呢一度提到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是、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嘅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这一节的经文有三个完全一样的时态的动词，都是命令式，或者是亦都可以说是祈愿式，意思就是他很想很想要去做到那样东西。那哪三个动词呢？有哪三个含有命令语气的动词呢？第一个动词就是指扩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张开，就是指这个宽阔。以摩西五经的里面用这个字几乎大部分都是讲到变大、扩大、扩张，而特别就是指到地界，特别是指到境界、地业的界线的变大。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我相信大家都略略记得这个经文的，因为这里是亚比斯的祷告。你记不记得亚比斯他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虽然扩张这个字并不是以赛亚书这里用的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上面都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十四章的第二节这里所讲到的是要令到你的帐幕的地方变大扩张。换句话讲，讲的就好像一个当时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他们住的帐幕居住的地方要扩大，要变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 Leeds 的朋友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见过 Leeds Grammar 的旧址呢？他们以前没那么漂亮的，他们以前的入口没那么宽广的，后期合并了这个 Leeds Girl High 之后就更加越来越漂亮，更加越来越大，是吧？当然啦，人流又多了，学生又多了，家长又多了，车又多了，老师又多埋，咁自然咧要更大嘅地方，更大嘅入口，系嘛？咁所以咪要搞过晒咯。咁唔单止系咁，如果你去过 Leeds United 嘅球场咧，即系列斯联嘅球场咧，你会发现今时今日嘅列斯联球场比上年已经唔同咗噶啦。点解咧？唔知系咪佢觉得自己已经有升班嘅可能性啊？大家都知道佢已经打紧英超啦。以前佢喺呢个英冠嘅时候咧，佢哋本身嗰个球场都好大噶，但系外边咧。年尾咁送下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整靓嗰个出边个范围嗰度。咁你越嚟越大，越嚟越宽敞，咁你知道旅游巴啊，或者嗰啲嘅球迷越嚟越多嘅时候，咪要整大啲咯，个配套咪要更好啦，系咪先？所以整阔啲，啲巴士专线又可以多啲行，更多嘅巴士入到嚟，更多嘅球迷就嚟睇波。咁当然疫情就阻碍到呢件事嘅发生啦。但系无论如何，佢出边都变大咗，变靓咗噶，因为人流多了，所以就要整大一点，扩大人和空间都要整大它。在比喻里面，这里我们看到扩张有另一个字眼都是非常之特别的，就是第二节里面提到的张大这个字，就是张大这个字，它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张大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拓展，又或者是延长、伸开，又或者是散开、 伸展的意思，在意思上面其实跟先前的扩张可以说是同意的字眼，而这里要拓展呢，如果我们采用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拓展什么居所，亦都是似乎表面听落去跟住有关，就是你居所的幔子。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帐篷帐幕的，帐幕帐篷当然不会有门，只有一块的幔子，幔子就好像等于一道门一样入去里面，是吧？当你的幔子张大之后，就有更多人可以去到你的帐幕里面，无论是你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儿女都好，是吧？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当然这里的居所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出现了差不多140次，但是至少119次都是翻译做会幕的。大家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前，以色列人都是在会幕敬拜神，不过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其实已经有圣殿了。那为什么还有这里讲到神与人相遇，人敬拜的地方是在会幕这里呢，而不是在圣殿呢？竟然用会幕。还有啊，如果纯粹是讲到人住的地方，这样得不得呢？还是真的讲敬拜神与神相遇的会幕呢？如果这里真的讲到敬拜神的地方的话，这样的话，伸展幔子，张大幔子，就好像比人更多人入到神同在的幔子里面，这个岂不是一件好事吗？是吧？以前我记得妈咪跟我去买校服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一定要买一些长一点的裤子，我说长一点怎么穿啊，不是拖晒地，我帮你折起它，到你高一点的时候，那就将你呢放回长一点裤子，伸长多一点，伸展多一点。幔子都是一样的，是吧？幔子伸展开它，为什么要伸展啊？因为越来越多人可以给更多人入去里面，敬拜的幔子你都去伸展拓展，门口变大，幔子变大，入去的人咪变得越来越多咯，系咪？当然啦，当然唔系整大教会嘅门口，教会于是就多咗人入去噶啦。咁我哋都知道，整大教会嘅门口系冇用噶嘛。你要多人入去，要做啲乜嘢嘢？例如教会要多元化啦，有啲教会就于是乎咧做啲社区嘅参与啦，多啲传福音啦，扫外卖店啦，关心社群啦，关心华人啦，多做一啲外向嘅一啲嘅外展嘅工作。咁我哋唔好忘记内在嘅一啲嘅工作都好重要噶，系嘛？例如我哋要整好啲高质素嘅主日学，你知唔知？原来有唔少嘅华人啊，佢哋觉得主日学系非常之重要。如果主日学做得唔好咧，佢宁愿带啲小朋友去西人教会。咁所以点解咁多华人咧都冇参加华人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啊，就系因为华人教会唔系好多时候做到青少年又或者系小朋友嘅主日学嘅工作。咁所以如果我哋搞好啲暑日學，搞好啲少年人，可能咧又会带更多人入嚟都未定啦。我哋可以做一啲高質素嘅敬拜啦，高質素嘅讲道等等。嗱喺应用嘅层面上面，我都同意嘅。这个居所呢个字眼可以应用喺会幕嘅呢个意思上面，都好有属灵嘅提醒嘅。嗱，当然，如果我哋读埋第三个字咧，我哋就会马上发现，似乎系倾向一个呢、这个解释，似乎倾向一个普通住嘅帐幕多过会幕。我哋睇下第三个解释啦。第三个咧，我哋会见到就系呢度系讲紧一个嘅放长呢个字，就系放长呢个字。嗱，放长呢个字嘅意思即系变长，又或者系延长，或者系放长佢。要放长乜嘢咧？就系你嘅绳子。嗱，搭过帐篷或者帐幕嘅人咧，大概都应该会清楚少少。你知道帐幕嘅绳子咧嘅目的系啲乜嘢啊？是要拉紧佢啊嘛，系咪？如果拉唔紧嘅帐幕嘅话，哇，个帐幕咪松飘飘，随时一个风吹就冧毁咗啦，系咪？而且你拉行咗嘅时候，你要更大嘅空间。嗱，你拉嘅帐幕就梗系要有人帮手，左一边右一边，系拉到紧一紧，于是乎帐幕嘅空间就会打开，成个帐幕就会稳阵好多，空间因为咁样样而变大，就可以更多人入到嚟里边。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基于第一个字同第三个动词嘅内容嘅描述。我哋估计呢一度讲嘅倾向系人住嘅帐幕多过真系讲敬拜嘅会幕，所以我哋见到呢度用嘅呢三个相同时态嘅字眼，意思都系几乎系同意嘅动词，强调咗扩大 因为人多咗嘛。记唔记得呢个比喻啊？呢、这个寓意里面嘅妇人啊，佢生咗好多嘅儿女，所以佢自然嘅地方就要大啲啦，系咪？就自然要空间多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搬屋？点解你要搬屋啊？系因为其中嘅原因就系人口多咗，生咗 B B 吓，嗰啲细路或者系大咗，嘅空间要多啲，咁咪要搬咯，系咪？今时今日啲企业点样去扩充佢哋嘅业务啊？可能上市啦、集资啦、收购啦、开多几个门市啦，甚至做埋海外嘅分公司，做多几样唔同嘅嘢，多元化，于是乎生意咪越搞越大咯，系咪？扩充佢哋嘅生意，搞大佢。教会几时又要搵个新嘅地方啊？当然啊，唔排除我哋即系因为俾人赶啊，唔俾人，我哋都经历过啦。睇下系咪系咪弟兄姊妹话，我哋都经历过咁嘅情况。又话咧嗰度唔可以再聚会啦。于是我哋要为被逼要搵个第二个地方。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咁样嘅情况，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候，点解教会要搬啊？系因为人多咗，所以我哋要搵个第二个地方，租个第二个地方，又或者买个第二个地方。又或者我哋要扩展事工，想做得更多，需要一个更大嘅空间。教会人多咗，配套相继就要作出调整同埋改变。扩张利用咗呢三个相似嘅字眼，去提醒我哋喺呢一个嘅比喻里面，我哋要学习点样去扩张我哋嘅呢个事工。咗第二样嘢，我哋要学习嘅就系经历宽容。嗱，呢度圣经里面第一个字眼第一节就讲到不怀孕不生养嘅要歌唱，其实要歌唱系全句嘅第一个字嚟嘅，系全句嘅第一个字，意思系要发出大声嘅呼喊，系大喜乐嘅呼喊。呢度系讲到不孕嘅不生养嘅就要去发出呢一个嘅歌唱。然之后你要留意喺第54章嘅第一节嘅第二个部分，亦都用紧一个动词，要发出，要拼发出开始。呢度就讲到发出欢乐，发出欢呼，而且要扬声尖叫呼喊。嗱，今次就用咗未曾经历难产嘅人，你记唔记得弟兄姊妹？意思就系指不孕冇生产过嘅妇人，根本就冇经历过生产痛苦嗰种嘅妇人啊！佢依家一样发出欢乐同埋扬声嘅呼喊，点解呢？因为佢经历到神俾佢有儿女，而且数量上甚至要比有丈夫嘅更多。嗱，虽然佢被抛弃，虽然咧丈夫冇理佢，但系我哋发现喺数量上竟然之间，佢生嘅儿女仲比有丈夫嘅更多，仲比有丈夫嘅更多，奇迹真系发生咗。令佢有儿女，而且比嗰啲有丈夫嘅更多。嗱，请我哋唔好搏啦，佢都冇丈夫，个丈夫又唔理佢，佢点可以生咁多儿女呢？咁因为呢个比喻嚟噶嘛，系咪？呢个比喻唔系要我哋搏呢一样嘢，个比喻个重点唔系喺呢一度。耶路撒冷依家竟然可以从荒凉嘅绝境去到回归，去到回归，去到复兴，去到人愿意翻到去石安呢个地方，一齐嚟到去生活，一齐嚟到去建造。以赛亚先知呢一首嘅诗歌预告咗呢一个大喜讯，所以呢位嘅妇女从绝境嘅里边，从痛苦当中经历到欢乐，难怪经文重复类用类似相似嘅字眼，提到佢有几咁大嘅欢乐，几咁大嘅欢欣，系收埋唔到嘅呼喊，开心到飞起，开心到尖叫，就好似有啲情况就系好似你申请咗一份工，等咗好耐，或者你 interview 咗好多间都唔请你，突然之间有一间请你，哇！你开心到飞起啦，系咪先？又或者你去一啲嘅飲宴嘅場合抽獎係嘛？哇！抽到個大獎，哇！我諗你歡喜若狂啦，係嘛？呢一種嘅感覺就係、是、我諗呢一位不孕嘅婦人，佢經歷到耶和華神恩典，俾佢有更多嘅兒女。耶路撒冷經歷到回歸復興嗰種嘅歡樂啊！冇錯，2020年真係唔係咁樣樣啦，嗬！我哋经历过难过、伤心、失望。有一个朋友直情同我分享，佢话佢从来冇谂过，竟然间2020系咁样样。佢话 我从来未试过咁想快啲过一年嘅，嗱嗱声过去，新嘅一年快啲嚟就好。因为佢都其中有朋友因为咁嘅缘故，喺呢个 COVID-19 嘅缘故嚟到死咗。冇错，喺咁嘅处境里面，我哋点能够体会到欢乐呢？到底欢乐几时可以嚟呢？但系先知以赛亚却系保证向我哋发出一个保证，系会有欢乐嘅，系会有极大嘅欢欣嘅，而喺回归嘅时间就可以见证得到，呢个系真实嘅。我哋必须要相信喺神嘅里面系有希望嘅。我记得喺好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我哋有时开呢个嘅英国嗰啲教牧会议，喺北京伦嘅教牧会议里面咧，有啲嘅教牧佢喺会议里面话，可以好扬言，佢话广东话嘅事工十年之内一定接埋玩完，依家系国语嘅天下，依家系第二代工作嘅天下，依家系 second generation 嘅时间，所以我哋嘅广东话嘅事工已经玩完，我哋一定要走向呢两条路径。嗱，我唔否认嘅呢样嘢噶吓。但佢冇人会估到十年之后经历咗咁多时间，也估唔到广东话不但冇接埋，更加呢依家越嚟越蓬勃啦。因为想象唔到嘅嘢发生咗。香港有唔少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佢哋攞住 BNO 嚟到去过嚟英国。喺前嗰轮我就同一位第二间教会嘅姊妹倾开偈。倾开偈嘅时候佢话，我真係好辛苦喺教会里面做咗好耐，我係时候要退落嚟。我就同佢讲，鼓励佢话：你所做嘅嘢其实系喺呢一个教会里边嚟到去建立咗呢个教会嘅，打好咗一个根基。你其实我哋嘅出现，我哋咁早嚟到英国或者教会里边服侍，系迎接嗰班依家神就系放咗我哋喺英国呢个地方，早早放咗落嚟，就好似约瑟咁放咗佢落咗嚟，然之后嗰啲嘅兄弟就嚟到呢一个嘅埃及嗰度去接待佢，去接济佢哋。所以现在香港的人他们来到英国，神就将我们一早预先放在英国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好一切，我们去欢迎他，去接收他们，去带他们去教会里面去认识神，还有分分钟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比我们更有魄力，比我们更有属灵的动员都未定。因为很多来的人他们都是、可能带惯查经、啊、也都可能是执事、啊、可能甚至有些传道牧者都未定，他们其实是接力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欢乐啊。我们的角色我们不用撑或者捱了，我们为了这件事打好了一个基础，然后他们来接力，他们来可能带我们全国英国的环教会迈向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都未定。如果你已经经历了来了英国十几二十年的华人，你一定体会到这一份的欢呼的喜悦的。因为我哋曾经都经历咗好痛苦嘅一好痛苦嘅日子，到底广东话事工几时会复兴呢？估唔到神嘅工作喺神嘅计划嘅里面去成就呢件事。仲有第三样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不能限止。嗱，刚才我哋讲变长、延长或者放长你嘅绳子，唔好限止。而限止呢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8次，以赛亚书用了3次，意思都很相近的，是讲到阻止、限制、止息。加上个不字就讲到不要限制、不要阻止、不要控制、不要抑制、不要保留，以致可以继续的扩展、继续的发展。当我们扩张、当我们张大、伸展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限制这个发展。因为第一，这个是上帝应许的；因为第二，要让这个住在这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够限制这些的限制，这些的阻止，可能是来自制度上面的，是吧？加上一些的，加了一些的东西，整多一些的条件，整多一些的条款。我们的原意可能是好的，我们的原意本来不是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头来呢，却是令人止步了，令人呢越来越分门别类都未定。例如有些教会硬推一些的事工，硬推一些的、组织出来，结果就造成更严重的分裂、更严重的破坏，导致到一些滋忧信徒出现，又或者呢是对于一些组员太多要求，以致到呢教会就开始各弟兄姊妹就各走各的，于是乎有些人就决定离开教会都未定。 我都聽過啲教會入咗教之後咧，要入教會咧要過幾關嘅，即係如果你想參加嗰個教會啊，唔該你上幾個課程先啦，上完一二三，跟住咧唔同之後，跟上完之後又要面見傳道牧者啊，通過之後咧，你先可以入閘到侍奉。哇！我想嗱，我唔係話呢啲錯啊，對唔住啊，我只係話我哋可惜嘅制度，呢啲願意好嘅制度，結果。就会令到人却步。我真的有些朋友呢，他就说既然是这样，我情愿一世都不入组，做个只是去崇拜的信徒就算数。这些的限制，这些的限制，很有可能我们的传统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这样的做法的。而这些的传统也都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可能是我们个人的思想都未定。我们必须要明白，新酒要必须装在新的皮袋里面，我们要接受新的思维的方法。没错啊，疫情令我们的事工的模式都改变了，我们一切都用回旧那套模式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的地方开一个执事会，里面有一个人呢代表了传统的一些人呢，来到去挑战另一个语文部的一个弟兄，说他成日带一些很新的诗歌，很少唱传统的歌，搞到呢一些的传统的弟兄姊妹呢，支持传统诗歌弟兄姊妹没办法投入到去敬拜里面。跟着那个的第二个语文部的弟兄就说，我不觉得是这样样，反而我没办法投入到你们所谓那种传统的那些诗歌里面。到底圣经有没有讲话用什么诗歌呢？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整一个框框出来，来到去阻碍到神国的事工，或者阻碍到人去到神的面前呢？坦白讲根本圣经都没有，从来没有交代。例如有些教会用什么圣经的版本呢？什么译本呢？用什么译本的方法都会造成一些教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意见上面的纷争，例如崇拜的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很多的个人的看法，加了一些进去，搞到一些围墙动了下来，令到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令到教会更加多的成长。坦白说，我们有些人呢，我们大家知道现在疫情之后，我们在网络来到去聚会，我们有网络的敬拜，有人都入过我哋嘅敬拜里面嘅，佢话哎呀，第一次见到我哋用分身嘅一啲嘅敬拜嘅模式，佢话我真系接受唔到咯，系嘛？喂，接受唔到唔紧要，我唔可以阻止你接受噶。坦白讲，因为圣经里面从来都冇讲到我哋可以用咩方式啊，圣经从来都冇用过电脑啊、网络呢啲嘢噶，所以唔好错与对之分嘅呢啲。但系既然冇错与对嘅话，问题就唔喺我哋嗰度，问题就系你接受唔到呢一样嘢。当我们接受不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限制了我们进入去更深的领域都未定。我们有时候太早落判决了，入了来看了两秒，见到哦就这样我走了。其实我们太早下判断了。弟兄姊妹，除非那件事是真理，否则为什么不可以有其他可能性呢？你是神啊，喂，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神太小了，只是容许你的框框里面不可以再扩展。不要限制。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说话，对于自己生命一样有限制。我们听惯了，认为是这样解的了，一定是啱的，我这个想法一定是啱的，这个讲法其他牧师或者其他传道人这样解，我接受不了，是不是？我们作为研究圣经的人，我们每一次强调我们不能够百分百肯定是不是这样的解释，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已经尽了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大概比较靠近的意思是这样解释，又或者给多几个可能性给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咪当学多些东西，是不是？没坏的这件事，不要觉得很厉害才行，当你自己是神，当你自己很厉害吗？读都没读过，那就可以去随便去 challenge 其他人？不要限制到我们自己，又或者倒转，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只是做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读来读去都是四福音加使徒行传就够的信徒。喂，咁你就限制了你自己的生命，只是这样的发展，只是这样认识神，以至到你的神、你的主的大能就是这样样的了。今天从这个不孕的妇人这个寓意里面去比喻出耶路撒冷的逆转的命运， 教会都是一样可以经历这种逆转的情况，我们一样可以见到这个扩张在我们的时工，在我们的领域发展的空间和人数上面，我们要伸展，我们要扩张，我们要经历更大的欢乐，我们都要必须学习不要限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以上的时间，我们从你的说话里面去学习，我们怎样去扩展，去扩张你给我们那个的界限。主，我们感谢你，谁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恩主的名求，阿门。